今天的经文是《列王记上》18:1-5，然后17-46。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亚哈将他的家宅俄巴迪召了来。俄巴迪神是敬畏耶和华，耶西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迪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亚哈对俄巴迪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边，何止找得着青草，可以救活骡马，免得绝了牲畜。”17-46。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使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利。现在你当差遣人召集以利亚，召集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450个先知，并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瑟拉的那400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密节山去见我。”亚哈就差遣人召集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密节山。以利亚前来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若耶和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和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众民一言不答。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和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当给我们2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柴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柴上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的神的名，我也求告耶和华的名。那降火先应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神好。”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的神的名，切不要点火。他们将所夺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切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所筑的坛四周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取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和默想和走到一边，和醒路和睡觉，你们当叫醒他。他们大声求告，按着他们的规矩，用刀枪支个支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先晚集的时候，他们往复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里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起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的名筑一座坛，在坛上的四围挖沟，可容谷种二畝呀。又在坛上摆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铜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流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 到了先晚节的时候，主先知以利亚进前来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耶和华呀，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名行这一切。耶和华呀，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棘、木材、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上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以利亚对亚哈说：“你现在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多余的响声了。”亚哈就上去吃喝。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气身在地，将面伏在凉气之中，对仆人说：“你上去向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没有什么。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第七次，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从海中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以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亚哈，当套车下去，免得被伊阻挡。”霎时间，天阴风雨，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坐车往以色列去了。耶和华的灵降在以利亚身上，他就束上腰，碰在亚哈面前，直到以色列的城门。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每一次我们来到你的圣所来敬拜你，来赞美你的时候，我们的心满了欢喜，满了快乐。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永远都不会改变的神，你向我们所施的慈爱也永远都不会改变。主，我们求你今天啊，借着这些经文向我们的心灵说话。主啊，你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安静我们的心，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今天我们继续的讲这个列王记上，是第十八章。因为今天的经文呢比较长，所以呢我就省略了其中的一段。我们的题目呢是耶和华是神。到底谁是神呢？我们知道每个国家都有每个国家的神啊，埃及人有埃及人的神，印度人有印度人的神，印度的神有上亿个啊，中国人有中国的神，是吧？啊，不同的宗教对谁是神这个问题有不同的答案。佛教认为释迦牟尼是神啊，伊斯兰说阿拉是神，而犹太教呢认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我们信主的呢却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三位一体的神。现代人对神的敬畏越来越淡化，越来越淡化啊！我们很少人啊，就是年轻人至少啊，不再去膜拜古代人的偶像。但是我们有变相的无形的神，比如钱财、权力、享乐。如果你只要追求它，它就成为你的啊，成为你的啊辖制，你知道吗？啊，无神论者呢，干脆呢就把自己当的神。可以说我们对神谁是神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决定了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认识，也决定了我们今生过什么样的生活，可以说也决定了我们永恒的结局和命运。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一节，过了许久，到第三年，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去，使亚哈得见你，我要降雨在地上。”以利亚就去，要使亚哈得见他。那时撒玛利亚有大饥荒。 也许弟兄姊妹记得我们上次讲的呢，以色列王亚哈因为拜巴利受到神的惩罚，于是呢天久三年零六个月没有下在地上，没有下在地上。因为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是神的选民，他们犯了罪要接受神的惩罚，但是时候到了怎么样，神还会再次的 连续他们。就像啊，耶利米哀歌那里说，说主必不永远的丢弃人，他虽然使人忧愁，还要照他诸般的慈爱发怜悯，因为他并不甘心使人受苦使人忧愁。神是一个发慈悲发怜悯的神，他不会轻易的惩罚我们，即使在惩罚当中他还要彰显他的怜悯和慈爱，因为他并不甘心使我们受苦，甚至他不甘心使我们忧愁。诗篇103篇第八节那里说啊，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岂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是神，神跟我们人不一样的。过了三年之后怎么样，神就告诉以利亚，你去，我现在怎么样，要下雨。有的人说啊，神他要下雨就下雨吧，是吧，他为什么还要让以利亚先去告诉亚哈呢？你知道吗，神每次做事之前都要说话的，都要说话的。阿姆斯三章七节那里说，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首先说话然后才行事，否则的话啊，以色列人他就会把下雨的功劳归给谁了，归给巴利了。现在神要让以色列人知道，现在是神眷顾他们的时候，神让天上降下雨来，不是巴利，巴利不是神，他巴利没有能力掌管雨水，也不能决定受宠，掌管着一切的乃是耶和华，因为耶和华是神，是神。那么呢，第三节说亚哈将他的家宰俄巴底招了来，俄巴底甚是敬畏耶和华，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啊，认识神一个敬畏神的人啊。这个俄巴底呢是亚哈的家宰，他管理王家的事务，但是圣经说他却是甚是敬畏耶和华。耶和华这个名俄巴底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仆人，耶和华的仆人。从外面看呢，俄巴底在亚哈的王宫里侍奉亚哈，但实际上他却在侍奉耶和华。这是说当耶洗别杀耶和华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将100个先知藏了，每50个人藏在一个洞里，拿饼和水供养他们。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不是啊？不仅啊不是容易的事，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事。如果亚哈耶洗别知道了他这么做怎么样，马上就砍头了。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亚哈啊和耶洗别所侍奉的巴利还有亚舍勒那都不过是偶像。俄巴底知道那个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我们看到即使在那个非常黑暗的年代啊，就是在亚哈的王宫里都有真正的敬畏神的人，你知道吗？其实在任何的时代在任何的环境里都有真正认识神的人啊，都有像俄巴底这样忠心向神的人。你知道在20世纪后半个世纪里，中国的基督徒面临着那样的严重的迫害，他们宁可为着啊信仰的缘故忍受饥饿鞭打羞辱坐监牢甚至殉道。为什么呀？因为耶和华是神。因为这样你经过了将近70年的啊无神论的统治啊，那些逼迫教会的人怎么样一个一个的死掉了，中国的基督教会啊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有100倍的复兴。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是神。第5节亚哈就对 厄巴底说，我们走遍这地，到一切水泉旁和一切溪水边啊，或者找到的青草可以救活罗马，免得绝了牲畜。你看在那个时候饥荒那么大，厄巴底呢带领着和这个亚哈一起要看看哪里有青草，免得呢他们的牲畜都死了。结果呢他们找到了以利亚。我们到十七节，亚哈见了以利亚便说，是以色列遭灾的是你吗？你知道吧，你想想亚哈这时候的气多大，是不是啊？他一开口就说，是不是啊？是以色列遭灾的就是你吗？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记得十七章的第一节，以利亚一开始的时候将给亚哈宣告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所以亚哈觉得以色列遭遇到旱灾和饥荒是以利亚造成的，都是以利亚的错，是不是？其实我们知道亚哈犯罪才是真正害灾的原因。你知道人犯了罪都会推卸责任的，都会责任，这是人类的通病，在伊甸园里从亚当夏娃就开始了。我们知道以利亚当然不承担这个责任。以利亚十八节说，以利亚说，使以色列遭灾的不是我，乃是你和你的父家，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的诫命去随从巴黎。以利亚在这里一针见血的指出啊，以色列遭遇旱灾饥荒根本不在乎以利亚说什么话，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亚哈和他的全家离弃真神，背弃了与神所立的约，侍奉巴黎，这个才是以色列遭遇患难的真正的原因。以色列的现在的问题不是干旱，不是饥馑，而是对神不忠心，违背了神的命令，给这片土地呢带来了灾祸，带来了神的刑罚。你知道当一个人离弃神的时候，就是这个人灾难的开始。耶利米十七章五节那里说，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一个人离弃神去侍奉偶像，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认识神，不认识神。我们看到他以利亚当挑战亚哈的时候，他是那样的勇敢，是不是无所惧怕。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当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会佩服以利亚，他怎么能够有那样的胆量和勇气，使他这样的刚强，是吧？他怎么能够独自一个人去面对整个以色列的国度背后的黑暗的势力？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神。你知道以利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就是我的神。一个人属神的人，他的能力，他的胆量都是从认识神而来，认识神。就像保罗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如果他不认识神呢，他就不可能这样有这样的胆量和勇气。那么十九节他说，你当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侍奉巴利的那四百五十个先知，和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那四百个先知，使他们都上加密山去见我。亚哈呢就差遣人召聚以色列众人和先知都上加密山。这个加密山呢现在就在以色列的东北部，是当时敬拜巴利的中心。可以说以利亚去到巴利的最坚固的营里那里去挑战巴利。你知道巴利的先知呢是四百五十个这个耶洗别所供养侍奉亚舍拉的先知呢是四百个。亚舍拉是谁呢？是巴利的妻子，是这个偶像的妻子，懂了吧？这一共是八百五十个先知，而耶和华的先知是只有一个。但是即使有再多的假的先知，以利亚又无所惧怕，是不是？神是要帮助我们的，谁能抵挡我们呢？其实不在乎数目的多少，而是在乎谁真谁假即使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都起来我们知道以利亚，我相信他也相信他们这些个假先知也都会被神圣洁的火所烧灭。所以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成事，因为这是神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然后以利亚前来 二十一节对众民说，你们心持两意要到几时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现在啊，并不是完全的拒绝了神，而是对神怎么样心持两意，心持两意。以色列人认为，如果他们啊拜也拜耶和华也拜巴利的话，是不是啊？一方面啊可以得到真实的好处，另一方面呢又可以拜巴利得到肉体的享受，满足自己的私欲啊。按照数学的方法来呢说，就是一加一呢等于二，一加一等于二。真实的好处假真的好处啊都能得到，是不是？但是在敬拜神这个事上来说，真神和假神合起来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不是一加等于二啊。你知道那个假神他不是正义啊，假神呢是负义，所以你拜真神又拜假神的数学算法是什么？不是一加一等于二，而是一加负一等于什么？等于零，后边一张。真的，同时拜真神和假神不会得到双倍的祝福，不会得到的双倍祝福，你最终的结果就是什么也得不着，什么也得不着。用我们俗语的话来说，就是脚踩两只船。你知道一个人要脚踏两只船的话，最终他早晚怎么样会掉到水里。骑墙派最后的结果呀，是失去双方的信任，你懂了吧？你不可能同时跟美国跟伊拉克保持良好的关系，是不是？你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鬼魔。所以你要选择心怀两意，一个方面你只脚踏在神的国度里想得永恒的祝福，另一脚呢又想踩在世界里 还不想失去这个世界的好处，最后的结果你是什么也得不着，什么也得不着。所以啊，这个以利亚说对他们说，若耶华是神就当顺从耶华，若巴利是神就当顺从巴利啊。意思以利亚现在指责他们，你不能同时拜两个神的，你试图去侍奉两个主人，其实两个神其实得罪了真神，你必须在顺从巴利或者是顺从耶华的这个立场上做明确的选择。真神只有一位，你首先弄清楚到底谁是神，然后呢来选择侍奉他啊。这时候呢以利亚呢要他们表明立场，不要真的假的都信，你今天就要选择你自己所要侍奉的。若是耶华是神你得顺从耶华，要是巴利是神呢你就当顺从巴利。结果众民怎么样？一言不答。为什么众民一言不答呀？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没有人表态说我要坚定的相信耶华。我们知道在拜神的事上人都是三心两意的，很多人都这样，懂了吧？我们世俗的人拜神就是为了保平安，一切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属地的好处，都是为了自己着想。到底谁真的说我要一生来顺服这位神呢？这个才是关键的。不仅是古代的人是这样，我们现在的人也是这样。二十二节，以利亚对众民说，做耶华先知的只剩下我一个人，巴利的先知却有450个人，你们当给我们两只牛犊，巴利的先知可以挑选一只，切成筷子放在肠上不要点火，我也预备一只牛犊放在肠上不要，并不点火也不点火，你们求告你们神的命，我也求告耶华的命，那降火显灵的神就是神。众民回答说，这话甚好。我们知道以利亚在这里为了让以色列人来认识真神啊，他就在加密山上给巴利的先知来挑战，要以色列人在这里看一个试验，这个试验看看耶华是神还是巴利是神。准则呢就是啊，都献上祭牲，然后呢不用反火，看看哪个神让坛上的祭物和柴能够烧着，都能烧着啊。为什么呢？因为迦南人认为啊，巴利呢是降雨的神，他能够降雨，能降下啊雷暴闪电和火， 因为他掌管着这一切。然后啊，我们看看这假神的虚妄。以利亚对巴利的先知说，你们既是人多，当先挑选一只牛犊，预备好了就求告你们神的名，却不要点火。结果呢，他们把所得的牛犊预备好了，从早晨到午间求告巴利的名，说，巴利啊，求你应允我们，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他们在巴利的坛四围涌跳。到了正午，以利亚嬉笑他们说，大声求告吧，因为他是神，他或默想，或走到一边，或行路，或睡觉，你们当叫醒他。啊，我们知道以利亚先让巴利来做这个试验，结果呢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结果呢他们就啊开始怎么样啊嬉啊啊以利亚就开始嬉笑他们，嬉笑他们。因为啊据说呢巴利呢是喜欢哲学和旅游的神。嗯，这是在历史上，你知道吗？啊，那么希望哲学，那么那个伊利亚说他会在默想，是吧？他希望旅游嘛，或者在行路。你们赶快那么去叫醒他。我们通过这个啊，他们认为的巴利是哲学和旅游的神，我们就知道所有的假神都是人怎么样思想出来的，人造出来的。哎，偶像都是人造出来的。都是人凭着自己的想法造出来的，所以都是假的。这些假的东西它怎么能够回应人的祷告呢？以利亚所说的话是对他们极大的讽刺和藐视，他说这话是要以色列人真正的在跟从巴利或者是跟从耶和华之间要自己做出自己的判断来。二十八节，他们就大声求告，按他们的规矩用刀枪自割自刺，直到身体流血，从午后直到现晚祭的时候，他们狂呼乱叫，却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也没有理会的。为什么没有声音没有应允的？因为巴利不过是人手所造的偶像啊，他并不能回答人的祷告。诗篇115篇第4节的那说外邦人的偶像是金的，是银的，是人手所造的，有口却不能言，有眼却不能看，有耳却不能听。这就说到假神还有偶像的无能，他怎么样和真神相比较呢？所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他离弃了真神去侍奉虚假的偶像是多么的愚蠢，多么的愚蠢。你知道我们以前拜的，我们中国人拜那些神，这是吧，几千年来拜那都不是神啊，都是魔鬼。魔鬼的意思并不是要祝福我们，而是要辖制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要毁灭我们。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0节那里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你知道拜魔鬼的结局，他就是偷窃我们的健康，杀害我们的生命，毁坏我们的家庭，破坏我们的幸福。当我们啊在危难之中的时候，那些偶像真的一点都不能帮助我们的啊。一个孩子呢，他得了自闭症，你知道，他的妈妈然后带他去日本啊，到了十几个庙里，然后就烧香啊，磕头啊，然后求啊，回来怎么样？孩子变得越来越糟糕，变得越来越糟糕。你知道他所求的那些偶像真的能够帮助他吗？不能。啊，另一个妈妈，她孩子也是自闭症。你说他来了教会之后啊，他说他来了教会之后啊，这几次之后，他就对去南天寺啊，去拜拜啊，就再也没有兴趣了。我们看到圣灵就在人的心里做工，你知道我们信主主义或者在那边的时候，好多人认为我信主主义还能不能去庙啊，是不是还能不能去庙啊？我就说你信主你为什么还要去庙啊，是不是啊？真的，我们自从跟随主，那真心的跟随主的人啊，他们一旦认识了真神之后，就再也给那些过去我们几千年的风俗，什么烧香磕头，然后上供，那些迷信的东西就再也没有关系了。 他要跟我们有关系。你看这些巴利，他们从中午一直到下午三点，用刀枪自割自刺，狂呼乱叫，这一切都是宗教活动，没有任何的价值。他们所做的都能做到，都做到了，但是没有任何的事情发生。他们的神，他们的偶像怎么样？默默无声，因为不是神，因为不是神。你谁见了你拜假神的，他家里真正的平安了呢？然后我们看以利亚30节，以利亚对众民说：“你们到我这儿来。”众民就到他那里，他便重修已经毁坏耶和华的坛。以利亚照雅各子孙支派的数目取了12块石头。耶和华的话曾临到雅各说：“你的名要叫以色列。”他就用这些石头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你知道以利亚这时候召集众民来到耶和华的祭坛那里。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人曾经在那里是有祭坛的，他们曾经在这个祭坛上来敬拜耶和华，但是自从巴利亚哈带着人，带着以色列人拜巴利之后呢，神的祭坛怎么样就被毁坏了，就被毁坏了。然后呢，以利亚用12块石头来重新的建造祭坛。因为现在你知道北国以色列它自称是以色列，只有十个支派，是不是？只有10个支派啊。其实神的约是给以色列的12个支派立的啊。他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分裂了，北国自称为以色列，但是他们却背弃了真神。所以以利亚用12块分散的石头聚集在一起来建立耶和华的祭坛，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在神的心中所有的选民是一体的，你分出去也没有用的。他是呼唤着以色列人能够废除法律，重新的回到敬畏神的立场上。他们需要重新的恢复合一的对真神的敬拜。只有神的百姓当我们在合一里面敬拜真神的时候，才能够有力量胜过仇敌。一旦分裂了怎么样，以色列国家的属灵的力量就完全的被削弱了。以利亚在这里重修耶和华已经毁坏的祭坛。我不知道你的家庭有祭坛吗？我们可能神的祭坛在很多的家庭当中都早已荒废了。其实我们应当像以利亚一样，来带着我们的家庭，带着我们儿女怎么样来重建祭坛，每天早晚能够存着敬畏的心来到家庭的祭坛前，读神的话，祷告敬拜神。只有我们这个祷告的祭坛，这个奉献的祭坛，用在家中一直的建立，我们才有真正的属灵的力量，才能胜过仇敌。然后呢以利亚他就建了祭坛之后，就在坛的四围挖沟，克隆谷种二西亚。我们知道一个很大的沟又在柴上坛上摆好了柴，把牛犊切成筷子放在柴上，对众人说：“你们用4个桶盛满水，倒在燔祭和柴上。”又说倒第二次，他们就倒第二次；又说倒第三次，他们就倒第三次。水留在坛的四围，沟里也满了水。你看到了吧？当以利亚把祭物把柴都搬好了，他呢用4个桶装水往上倒啊，是不是？你想着了，这个整个地上已经那么干旱了。整个地上已经干了那么多年了，你知道吧？他还有水是何等的宝贵，是不是？他然后还要把这个水呢，怎么样，都倒到燔祭和柴上，然后是倒一次还不行，然后倒第二次，还倒第三次，是不是？然后就是让这个整个的祭物，然后柴木柴，还有整个的地方都满了水。你想满了水以后烧起来还容易不容易啊？就是。其实是增加这个火烧祭物烧柴的难度，但是在神有难成的事没有？没有，这都是人想出来的。 又是真正的神火降上就降下来的，整个太平洋的水都会烧干的，是不是啊？嗯，所以我们看看啊，下面以利亚的祷告，到了献晚祭的时候，36节，献晚祭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人每天早晚啊，都要以色列人敬拜神来，有上千年的历史，上千年的历史，就是每天早晨、晚上、下午。献晚祭是当我献下午3点钟的时候，是吧？他们就开始献晚祭，上千年啊！等到献晚祭的时候，先知以利亚进前来，我们看以利亚的祷告，他说：“亚伯拉罕、以撒、以色列的神啊，你记得吧？我们一般都是神是谁的神？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是不是啊？可是在这里呢，你知道吗？以利亚故意的。”把雅各的神改成什么？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你知道吗？以北国自称是以色列，但是神已经不是他们的神了。所以说，耶和华，求你今日使人知道你是以色列的神，巴力不应当是我们的神的，也知道我是你的仆人，又是奉你的命行这一切的事。耶和华，求你应允我，应允我，使这民知道你耶和华是神，又知道是你叫这民的心回转。你看以利亚的祷告简短真诚，没有狂呼乱叫，也没有多少情绪的激动，是不是？他只是在沉着和静默当中向神呼求，和那些巴力先知的这个狂呼乱叫形成鲜明的对跟对照啊。他祷告什么呀？他祷告就是让人真正的认识耶和华是神，是以色列的神。他希望以色列的民的心能够回转，能够弃绝巴力来归向神。他希望借着他的祷告，以色列人能够跟神重新的建立关系。你说刚才祷告完的时候怎么样？于是耶和华降下火来，烧尽燔祭、木柴、石头、尘土，又烧干沟里的水。当他祷告完的时候，耶神就从天上降下火来，烧尽了不仅是祭坛上的燔祭和木柴，连沟里的水都烧干了，甚至连祭坛上的石头和尘土也都被烧成灰烬。这不是你知道吗？一般的火焰能够造成的，是神从天下降下来的圣洁的火烧尽了燔祭，这个圣祭啊，能证明耶和华才是真神，真神。你说在圣经中啊，还有几个例子，就是耶和华从天上降下火来烧尽祭物的例子，大家知道吗？啊，一个是呢，就是在西奈山上，当以色列人与神与以色列耶和华立约的时候，你说亚伦还有他的儿子都就是被高立成祭司之后，等他献完燔祭的时候，就是他们成为祭司就职的时候，是吧？从那个时候，那个火也是从天上降来的，不是凡火点着的祭牲，不是凡火点着的，而是神从天上降下火来，把这个祭物都完全的烧掉的。你再看另一个，就是当以色列人所罗门建造完圣殿的时候。降造完圣殿，然后呢，也是啊，这个大祭司他们啊是献上燔祭，然后呢，所罗门祷告完毕的时候，那个火呀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啊，真正的就是对神的敬拜，发自心灵的对神的敬拜，都是从神，这个火都是从神那里点燃的，不是我们自己里头的热情，不是我们血肉当中出来的东西，知道吧？其实还有一次就是呢，就是大卫犯罪之后呢，然后呢神降瘟疫，降下瘟疫来，结果呢大卫开始在那里献祭，等到献完祭的时候，也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火。从那个时候大卫就知道圣殿就在那个摩利亚山上。我们知道 三十九节说，我们看看这些以色列人的反应，当众民看见了就伏伏在地说耶华是神，耶华是神，你知道吗？其实每一次这样，每一次都是这样，你要去读圣经，当每一次神的火从天上降下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那伏在地上啊，都伏在地上，都在那里敬拜神啊，都在敬拜神。同样是这里，当众民看见的时候就伏伏在地，他们再对神怎么样，他们人所以不敬畏神是因为不认识神。当人真正的认识的时候，一定会对神产生一种神圣的敬畏，神圣的敬畏啊！他们立刻就承认耶华是神，耶华是神。刚才他们的心还归向巴利呢，怎么样，他转眼间就归向了真神，是不是啊？然后四十节，以利亚对他们说，拿住巴利的先知，不容一人逃脱。众人就拿住他们，以利亚带他们到基顺河边，在那里杀了他们。因为这些巴利的先知他们自甘堕落，为了自己的目的怎么样，把整个的民族带入到偶像崇拜的深渊，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亡，就是死亡。你知道吧，耶和华是神，神是轻慢不得的，神一定会刑罚那些个拜偶像的人，你知道吧？神要赐福给以色列，要赐福给，要降下大雨来，要解除干旱，但是前提是以色列人必须除尽罪恶，除尽罪恶。同样，神要赐福给我们，如果我们每个人，你要想得着神的恩典，想得着神的祝福，也得要除去我们的罪。神是圣洁的，如果我们的罪不除掉，神是没有办法来赐福给我们的。你看，等到啊，把巴利的先知出尽了之后，以利亚就对亚哈说，现在你可以上去吃喝，因为有躲雨的响声了。啊，虽然外面是一片的晴天，是不是啊，万里无云，但是以利亚在灵里已经听到怎么样，躲雨的响声了。我们知道巴利呢，巴利的先知已经被除灭，神的刑罚也要被撤去，三年零六月的干旱要解除，虽然没有一个雨点，甚至没有一片云彩，但是凭着信心，以利亚知道以色列人他们盼望的甘霖就要降临。我们从这里看出以利亚的信心，知道他是真正的懂得属灵事的人。然后呢，亚哈就上去吃喝，然后呢，以利亚也上去，到他去上去干什么？在那里祷告，是不是？我们看着啊，一个先知，一个君王，哪一个是真正的关心百姓的疾苦的？真正的先知才代表神的心意，是不是？我们看着以利亚上了加密山顶，屈身在地，将脸伏在两膝当中，他就用着祷告。从这个祷告你就可以看到以利亚在神面前的谦卑专注对神的那种渴慕迫切，祷告的迫切，是不是我记得我当时有很多年，我刚信主的时候那个有一次我去乡下去传福音，然后呢结果那个孩子呢就是发烧，头一天去了，你说头一去跟就是给他讲了福音，第二天孩子就烧了，他每一次都是这样，是吧？你说我知道是魔鬼的事，那种魔鬼的事，然后呢我就给那个小孩祷告，那个时候我完全的没有，还甚至没有看过一本圣经，但是我读过这个以利亚，你知道吧？那个时候我就学着这个以利亚就来祷告你知道吗？我就真的，你要试试你自己回去。你真正的你也是屈身在地，将脸伏在凉席当中。我在那是整整的祷告了三个小时，等到三个小时以后，那个烧就完全退去了。有真正的祷告我就那是第一次，我到现在能记得，懂了吧？要真正的，你要真正的祷告在神真的没有什么难成的事。神应许在末后的日子，要将他的圣灵浇灌所有凡有血气的，浇灌他的儿女，但是只有我们愿意像以利亚那样恳切的祷告，神才会把圣灵降下来。神的恩典不是会轻易降下来的， 只有我们像以利亚那样的祷告，我们的心中真正的对神有那样的渴慕，神才会降下他的恩雨来。然后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对仆人说，你上去下海观看。仆人就上去观看，说没有什么，说他说你再去观看，如此七次，知道吧？你知道鱼不会自动的就这么降下来，你必须坚持不懈的祷告。虽然伊利亚让他的仆人上去看，是不是、啊、一次一次看去什么都没有，但是啊，伊利亚怎么样，没有任何的动摇啊。当他再上去的时候，天还是那样的晴朗啊，晴朗那里一片云才没有。但是伊利亚的祷告怎么样，没有灰心，没有灰心，因为他知道耶和华是神，他知道神是听祷告的神。当第七次的时候，那个仆人说，我看见有一小片云彩从海里上来，不过如人手那样大，就是人手这样大的一个手巴掌这么大的云彩上来，你知道吧？伊利亚说，你上去告诉一下，当套着下去，免得被鱼阻挡，霎时间天阴风云黑暗，降下大雨，亚哈就往以色列坐车去了。我们知道当第七次的时候，他的仆人看去的时候，是吧，才有一个像小巴掌那样的云，然后怎么样，雨就倾盆，大雨就下来了。是以利亚的祷告让神降下雨来。我们可以说以利亚在这里给我们立下了一个恳切祷告的榜样。雅各书五章的17节到18节那里说，说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你不要以为以利亚就是一定是比我们高超的人，不是的，他是给我们一样性情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下雨，雨就3年零6个月不下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降下雨来，地也生出土产。要记住，以利亚给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你一定要祷告，神垂听的祷告怎么样，你祷告，神也一定垂听你的祷告。我最近看了一个看了一个见证，一个做牧师的，你知道吧，他说他妈妈，当他妈妈病危的时候，他在那儿祷告了7个小时，祷告7小时，后来他妈妈就转危为安了。要真实的祷告啊，真实的祷告。从这里我们看见神一切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他的恩典。在这里以色列人甚至没有承认他们的罪，知道吧，以色列人没有人承认他们的罪，也没有为他们心怀二意向神悔改。以色列没有做什么能够配得神的恩典。就在他们还与神做仇敌的时候，神就在他的怜悯中降下雨来，见证神是一位有恩典的神。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来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神祝福我们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不在乎我们做什么。很多人觉得我们可能做得多做得大，不是，神更关注的是我们对神的心是不是单纯，是不是专一。神祝福他的儿女是出乎他的恩典，不在乎我们的活动。我们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他在加密山上打败了巴利，在800年之后呢，神的儿子在另一座山上，在加略山上怎么样，不止打败了巴利，而且击败了魔鬼，战胜了死亡，胜过了罪恶的前世，把真神显给整个的世界看。当时只有以色列人看到耶和华是真神。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能来认识真神。其实耶稣说过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其实神借着故事在这里也让我们每个人做决定，我们今天要侍奉谁。其实贪恋神以外的任何的东西都是拜偶像，都是拜偶像。虽然现代人不拜那些有形的偶像，但是钱财权力地位 美貌、享乐。如果我们去追求这个东西的时候，它就成为我们的神，成为我们的辖制，成为我们的捆绑。因为就是这些东西使我们不专一的来依靠真神。以利亚说，你们心怀两意要到几时呢？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也要想一想，在信仰上我们是不是对神也是心怀两意，我是不是一个啊在信仰上摇摆不定的人。很多人明明知道主是神，却为了享受最终之乐，是吧，对神不那么专一。所以说我们不要脚踏两只船，是吧，你知道脚踏两只船最终的结果就是会掉在水里。不要把你的眼光、注意力、把你的生命都投资在今生的东西上，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一个人爱世界，爱神的心怎么样，就不在他的心里了。所以哥罗西书那里说，说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让耶稣成为你的神，让耶稣成为你的生命，让耶稣成为你的至宝。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常常在你和世界中间摇摆不定，使我们心怀良意。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你，求你用圣灵与火为我们施洗，求你从天上降下你的圣火来焚烧我们的心，好让我们的心能够转向你，你也来转向我们。主，我们求你降下你的圣灵的恩膏来滋润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田，让我们的心因为得着你的爱而得以知足，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像以利亚那样专一的为你而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